山首先第一班列车缓缓驶出，站台边，一位四十出头的男人打了个哈欠，拎起手里的牛皮袋，袋子里是昨夜刚签的两份购房合同。他叫山本贤二，房产中介，月租120万日元，住在三英的一间7平米的兔笼房。这个城市的清晨有两种人，一种是刚下班的便利店店员，另一种是准备卖房的人。这年春天，东京的地价已经连续飙升了29个月，连成交的墓地价格也翻了一倍。他的客户有出租车司机、酒吧妈妈桑，甚至是大学应届生，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还能涨吗？他从不正面回答，只说如果不买就只能租。这句话是去年内部培训会上学的，经理说只要重复这句话，客户就会动摇。果然后续每个月卖出的房子越来越多，他说不上来这一切哪里出了问题，只是有一天他在涩谷看见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站在中介的橱窗前，盯着高回报投资房源发呆。这一年日本地价正式见顶，东京湾的塔吊停工，新宿的写字楼贴出了全楼招租的红纸条，房价没崩，但人先撤了。30年后，这位中介的故事只是泡沫纪实里的一页笔记，但他的话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在东京，最贵的不是房子，是错过。今天我们从他的故事出发，一起来聊一聊亚洲这场长达30年的地产浮梦。那是一个连空气都在涨价的年代，昭和60年初冬，街头飘着细雨，银座四丁目的广告牌灯火通明。谁能想到此刻人潮之下的每一寸地皮已经比黄金还贵，东京的地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神话冲刺。在日比谷，整栋写字楼便可换下整个洛杉矶的郊区。在皇居外院，草坪的估值曾被外媒估算可以买下整个新加坡。泡沫不是一夜膨胀，这是一个时代的失控。1980年代末，日本正处于战后复兴的最顶峰，银行不再是审慎的放贷人，而是豪赌的合谋者。他们愿意给任何持地之人贷款，抵押物不是现金流，不是财报，而是土地，甚至连厕所都成了炒作的对象。在新宿站西口，公共厕所被注册为独立资产，估值一度飙升至8亿日元，写字楼每平方米上千万，商铺日涨夜涨，地皮交易像竞速般昼夜不息。东京土地交易所外，曾有中年男子彻夜排队3天，只为抢下一套立刻加价转手的住宅楼层。排队时他喝下了5罐 UCC 黑咖啡，通过保安打点关系转手净赚2000万，那一年他的年薪不过400万。而到了1989年，日本朝日新闻做过一次民调，有近40%的东京市民表示对房价感到焦虑，而其中多数人的焦虑不是买不起，而是怕今天不买明天更贵。泡沫是所有人一起制造的梦，它的魅力在于能让每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勤勉的职员，甚至是边缘艺人一夜暴富。1989年，东京湾填海造陆计划启动，消息一出，当地渔民连夜改签房契，半夜通宵守电话等待报价。最极端的一宗交易发生在台海西岸一区，白纸合同成交，过户时间未定，楼层图纸未出，却被炒出了5轮，涨幅超过300%。他们的理由是东京湾迟早会成为世界的中心。那一年东京湾边缘写字楼的销售广告写道：如果您错过了曼哈顿，请不要错过这里。泡沫正盛，没人知道海水什么时候退去，所有人只看到了岸边闪闪发光的金沙。房地产成为战后唯一一个能让底层窥见上层的通道，在这扇门关上之前，每个人都想拼尽全力挤进去。而等到1990年，东京的平均地价已经高达了1平米1000多万日元，东京银座更是以1平米1亿2000万日元的极限天价被戏称为宇宙最贵的地方，至今无人打破。至于纽约和伦敦，不好意思，当时的日本人眼中除了东京皆是乡村。日本电视台在东京新宿区的某个新楼盘的房产抽签现场拍摄下了一个多次抽签失败的年轻人， 上千万观众看到了这个有钱但买不上婚房的年轻人情绪崩溃倒地抽搐的样子，以至于如今的朱军会有一个疑问：房子说买就买，钱从哪儿来？答：银行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群狂热的银行家是怎么操作的。1977年，千昌夫以一曲《北国之春》在日本走红。等他结婚时，银行职员上门推销贷款。当时富裕的日本人流行到夏威夷去结婚，在那里还没有专门面向日本人的酒店，于是银行的人就对千昌夫说：您去结婚可顺便投资建个酒店吗？千昌夫问道：这生意能有市场吗？银行说：那您可真是孤陋寡闻，阳光照耀之处还有不说日语的人吗？如今连斐济的酒店当服务生的黑人都学会了说日语，您看这可闹的。30年后，东京池袋药妆店的日本主妇用一口倍儿地道的东北话招呼道：大妹子往这儿瞅，咱店贼实在，包邮退税一条龙啊。说回正题，千昌夫继续说：我没钱啊。银行答：没关系，只要您签个字就可以了。千昌夫问道：那能借多少呢？银行说：100亿够不够？千昌夫连忙说：不不不，您客气，50亿就够了。银行接话：不不不，是您太客气，相信我，您需要100亿的。于是100亿就塞给了千昌夫。这还没完，次日第二家银行又来了：听说您要在夏威夷建酒店，日本人去夏威夷喜欢在沙滩泡澡，还要打高尔夫球，要不您建个高尔夫球场吧。千昌夫困惑道：沙滩旁边建高尔夫球场，您确定不是开玩笑吗？这个困惑几十年后投了北极卖冰棍只买退市股的王朵玉先生哈哈一笑：你可真是我的卧龙凤雏啊。就这样，原本只是打算蜜月旅行的千昌夫2天之内兜了210日元的贷款。这些上过当年报纸的事情，如今听起来似乎那么的不合常理，因为但凡在银行工作过的诸位应该都知道，这么大一笔贷款审批部门不管管吗？管，怎么能不管呢？当时一谈访谈节目采访了一位三井银行的信贷员山本。山本描述道：有一天我去总行审查部去申请一项贷款，当时这个客户拥有价值1亿日元的土地，原则上他能贷到7000万，但我向审查部建议说贷1亿也可以吧。他们大声反驳说：别说蠢话，你难道不知道房产会升值吗？今天这个房子就值1亿，但下个月就涨到1.2亿了，半年就是1.5亿了，一年后就涨到2亿了。你才贷给他1亿，你知道这个举动要让我们少赚多少钱吗？拿回去重新写，至少要给他1.2亿，这是底线，底线你懂吗？在山本将1.2亿重新提交给审查部后，审查人员似乎有些嫌弃的匆匆盖章，将这张价值1.2亿的审查报告就像递送厕纸一样塞给了我。花开两朵，各表一边。那么彼时的香港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1940年，在日军的轰炸中，12岁的李嘉诚一家南下香港，投靠其舅庄静安。不久后，父亲因水土不服逝世，并留下了6字遗言：靠人不如靠己。孤儿寡母寄人篱下，李嘉诚毅然辍学，从钟表行学徒做起。其彼时最大的梦想不过是糊口度日，安养老母，若是闲暇便与表妹庄月明等打牌贴纸，聊作消遣。但因其额头过高，被小伙伴们调侃为大头城。李嘉诚也不生气，只是将表妹输的贴纸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博家人一笑。10年一瞬，1950年夏，李嘉诚创立的长江塑胶厂，其创业资本50000港元，大部分来自于其舅资助。没办法，自家闺女芳心暗许，非君不嫁。当年的贴纸如今变成了真金。而就在前2年，顺德人李兆基怀揣这1000元只身来到香港看码头，三教九流齐飞，炮火共电击一色，乱世之中人心痴昧，袁大头金圆券国户债皆不如小黄鱼来得让人安心。而这各方势力初到湘江，着急脱手变现，于是李兆基便在码头之上弄起了黄金兑换。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便引进了一个番禺老乡，这便是日后成为澳门三大家族之首，人称澳门王的何贤。后其第12子入主中枢，登临内阁，就好似玉良书记所言：
这官当多大才叫大。
这么说吧，如果当时中国有20颗金丹，沙瑞金能闻闻味儿，高玉良能知道这个消息，而这位能分到一颗， 同年，另一位顺德老乡郑玉彤在岳父的派遣下怀揣24两黄金来到香港，开启了一家名为周大福的金店。至于最后一位郭德胜，此刻正在码头为自家杂货铺搬箱卸货，勉强为生。这四位日后高坐云端的大亨，此刻不过在乱世苟活。而随着1949年的一声巨响，无数人涌入香港，以老一少间谍巨贾败亡军将，香港人口以10年100万的速度狂飙猛进，从1950年初期的200万飙升到了1970年的400万人。迅速的人口膨胀让这个当年的渔村土地越发值钱，而此时的李嘉诚组建的长江实业成了塑料花大王，郭德胜拿到了日本 YKK 拉链的独家代理，李兆基和郑玉彤左手金银右手珠宝不亦乐乎。而就在1958年那一年的时间里，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四位全部决定进军房地产行业。而恰好的是，恰好啊，就在2年后的1960年，香港正式推出了廉租房政策，大量建筑成本极低又市场需求极高的房屋诞生。这是房产公司的蛮荒时代，这四位就刚好担任了拓荒人的重任。到了1972年，他们各自旗下的房产公司依次上市，而当年又恰好啊，当局推出了10年房屋计划，要在10年内建造可供180万人居住的房屋。而当年香港人口不过400万，这里面有多少财富呢？东方视其为实验田，西方视其为贸易港，当局拿到名声，地产商拿到财富，而民众呢，街头巷尾都在传唱李超人的草根翻身，郭德胜杂货起家，李郑二人诚实守信的传奇。从此四大家族的名声开始流传坊间，而港剧大时代便是以这一年为开篇，那些后世波诡云翳的故事都以此为起点。1990年赌圣28天狂揽票房4132万，打破香港影坛纪录，周星驰拿到了分成，第一件事就是买下了半山区宝云道12号的风景花园，5年时间房价翻了3倍，后续又陆续买入了普罗道7号、普罗道10号、旺角商铺、尖沙咀广场。就像食神所言，
一间变2间，2间变4间，4间变8间，8间以后就上市，上市以后再集资，接着就是炒股票，然后再炒第一，接着再分开上市。
所以呢，别以为喜剧之王才是星爷自传，美人鱼里炒地皮这生意人家30年前就开始玩转了。而当年香港第一美人关之琳和刘銮雄那场医院风流中，港媒的无脸狗仔天天盯着人美腿拍，给大美人气得天天以泪洗面，就连大刘包下整个爱马仕门店任精挑选，美人还是不肯原谅，最后以房产相送才平息怒气。后来大美人私下说道，男人是别的，房子是自己的。而大刘也通过这件事儿，似乎弄懂了追姑娘的诀窍，房产开路，一套不行就2套，别谈钱，苏，我这就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过这家2000万一套，贵点大点罢了，钱不钱不重要，咱主打的是心意嘛。那些年湘江若梦，所有人都在其中不愿醒来，上至巨贾明星，下至升斗小民，都沉迷其中。那如果说造梦是房产游戏中最好的战略布局，那么楼花则是最好的战术操作了。楼花一词由霍英东首创，在新楼建案时先交定金分期付款，若工程开花结果便付其全款，此举被称为卖楼花。客户花今天的钱买明天的房，地产商花别人的钱圆自己的梦。这个举措原本是对买卖双方都互利的举措，但后来玩着玩着就从定金变成了定金，首付养成了首付。都说三角形才是最稳定的结构，那么有了造梦，有了楼花，地产这块巨大的蛋糕中还能铭刻下一个关键词吗？可以，那便是金流。在楼花的效应下，地产天然自带空手套白狼的属性，地是政府的，钱是银行的，而买楼的钱则实实在在借着自己的腰包，一栋楼还没建好就能回收巨额资金，雪球一旦滚起来铺天盖地，足以抵御一切风暴。1975到1997年间横贯香港的3次金融风暴中，手握巨额金流的四大家族不仅毫发不损，反而一次次的借助金融危机后的底价大肆买入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陈旧小区，并趁机收购了大批涉足港口贸易、零售、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企业。风暴过后，面对一地鸡毛的香港，人们无不惊恐地发现昔日大亨依然高坐云端，只是面前牌桌上的小山似的筹码又仿佛更多了些。过往的20年里，郭氏兄弟掌控了9龙8市，李兆基控股了中华煤气，郑玉彤手握2家8市公司新八和城八，登岸的船王包玉刚 则买下了天星小轮和港岛电车。1997年香港回归，四大家族的财富总和超过了440亿美元，相当于七个广东省的 GDP。 同样是在那一年，从事饲料和金融生意的内地首富刘永航以8亿美元的身价仅仅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的第249位。但仅仅过了一年，98年房改到来，这场房地产的东风很快就吹遍了神州大地，而下一个时代的主角们也将轮番登场。近代始逢八都是大年，而1998对于咱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算是经济学的启蒙了。那时李彦宏还没带领百度这只熊掌回国，否则互联网年度热词上经济危机肯定榜上有名。这场危机在主流口径中仿佛清风拂面，结局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王子打败恶魔。而就在次年，不良资产处理巨头中国华融成立。先声明，以下的内容如果涉及到人名和事件，我们的原则是能说的就说，不能说的那啥，你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看个乐，点到为止。如果您实在有兴趣，我最多埋个扣，见谅见谅。说回来，在没有框框的年代，经济就像没有免疫力的婴儿，说发烧就发烧。那时宏观调控还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的缩写字母组成，经济就靠没日没夜的印钱，然后鼓励银行放贷，信贷的大水一路向南。海南只有不到700万人口，却催生了30000家地产公司。95后肯定不知道，他们出生前的10年里，内地发生过2次的恶性通胀，没有人存钱，老百姓忙着从银行里提现金换成白糖、大白菜和避孕套。那些年的水漫九州，给中国的银行业留下了一大块烂摊子。不良率30%，业内口径叫技术破产，翻译成人话叫资不抵债。这不良率怎么来的？不良资产巨头华融赖总家里3吨黄金沉默不语。要我说，赖总也是背，如果熬到这几年金价腾飞，这3吨黄金高低也能救个急。什么？你说当年这里面就有超过2000亿的缺口？
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我告你毁谤，知道吗？我告你毁谤啊！
而日后的房产江湖诸位大佬都在干嘛呢？万科刚经历了史上第一次股权之争，其波澜之处遍地惊雷。直到2014年王石亲诉，吃瓜群众才嗅到了其中惨烈。逼宫、演讲、停牌、联盟、倒戈、翻盘，果然呢，影视都是翻拍，生活才是原创。王总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回忆录，隔壁油条摊的姚哥应该听到了不少。2015年，宝能系集团董事长、江湖人、外送油条哥的姚振华先生，通过旗下的企业不断举牌万科，从7月10号开始，一个半月的时间，不计成本的扫货二级市场，最终占股15.04%。随后，姚王二人首次面谈。一方说自己是险资入市响应号召，一方说老子纵横鹏程未尝一败，二人不欢而散。随后姚先生不管不顾地继续增持，王先生则是在媒体上破口大骂，称其为破门而入的野蛮人。千亿房企之争硬是整成了恶霸抢占小媳妇儿的戏码。这边嘴炮还没消停呢，彼时的第一险资安邦系也趁机扫货，增持万科至7%。不到半年，两大险资合计持有股份超过30%，万科现有董事会和管理层面临改组出局。这下脸面彻底撕破，万科直接先作股票停牌，让你俩小子买，老子把电源都给你打拔了。随后恒大看着寡妇家里没有人，那我也来摸一把，也跟着举牌。眼看着三国杀变成了四方战，监管出手，时任 ZJH 大统领刘会长亲自下场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市场有野蛮人，有害人精。说到气氛处更是脱稿怒吼，妖精你给我站住，你看看你看看，把咱的领导给气成猴哥了。这下弄的第二天财经新闻版头条均是这场 cosplay 的怒吼。闹剧落幕后，皮带哥立马响应号召高呼，别急别急，我这可是长线资本财务投资啊，至于这线有多长，后续大家都知道了，有20000亿那么长呢。至于其他几位，孙宏斌正被初代教父引130000的巨款给送了牢房。哎呀，130000元的巨款啊。但教父您至于给人送进去吗？什么功高震主了，那你活该，年轻人就该多磨练下。猴哥不就是多吃了几个桃，套了几颗丹吗？七仙女人家都没动啊，这都被压了500年，你这在教父手底下阻碍国家电子信息进步，还聊什么技工贸贸工技的，你小子站错队了知道吗？是该敲打下。后世喜欢下发红头文件看歌舞团跳舞及爱马仕的那位，这会儿正在卖飞碟呢。这里我劝大家一句啊，以后别人推荐你买阿玛仕，你就说那公司裤腰带都做那么松，其他玩意儿能做得好吗？你就不买，这和钱没关系啊， 就是单纯的觉得他家质量不过关。杨国强从顺德进军广州时喊出用生产产品的方式来盖房子，后市碧桂园五天出图纸十天进场地的手段初见端倪。王健林则在长春重庆路开启了第一个万达广场，商业街住宅成为了万达的双大利器，纵横江湖三十载后断臂求生，只留下了当年的那首
一无所有。
而彼时的当红炸子鸡当属万通六君子，潘石屹拿着天壶开局，后续在博客偶尔写起了母校教诲，穷活志气富活德。虽然担任了 SOHO 中国董事长，但公司大部分股份都在老婆张欣名下，所以没人知道老潘到底是活德还是活志气。多年后 SOHO 刚在香港上市，张欣说在五年内冲千亿万科，十年后这家风云房企半年营收八亿，离千亿只剩下了992亿的距离。而另一位君子冯仑2013年担任了中国一建联盟主席，公司在铺天成立。对对对，就是当年百度变卖医药贴吧医疗竞价风波的首善之地。都别乱想，这不属于赶巧吗？至于文艺青年宋卫平，因为组织学生上街被领导停职，在家里灌了10瓶舟山啤酒，抽掉了一条大前门，扔下了最后一根烟头，他抬头看着天上硕大的月亮大吼三声，转身南下入了江湖。那是一个所有人都蒙眼狂奔的时代，直到2002年那场大雪比以往来得更早了一些。2002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在央视二套发表 TV 2002房地产的冬天的访谈，他说2002将是房地产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泡沫超过了1993年，如果来年楼市不崩盘我就去跳楼。结果是说要跳楼的人依旧在台上挥斥方遒，但台下很多观众因为打了这个盹错过了那趟车，就再也回不去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年楼市没有崩盘，反而开始步入了长达10几年的黄金时代，直到有人喊出那句白银时代。2014年万科二代目郁亮在官媒撰文说，楼市已经步入了下半场，黄金十年之后将是增速放缓的白银时代。孙宏斌回怼两字扯淡，并直言这是大公司的钻石时代，因为大公司在不断的合并小公司的市场份额，小公司都没了，这个时代就结束了。大佬果然言不虚发。此后融创股价3年翻了10倍，没多少，也就1000多个小目标吧。从此骑士跨上了白马，从容出征，收乐视、旧万达、挺恒大，三进三出，无不拜服。至于为啥房产一哥会喊出白银时代，这真不能怪一哥，那些年房地产早就从昔日的小甜甜变成了今日的牛夫人。此时最红的只有三个字，互联网。乐视顶着 A 股互联网第一股的称号，凭借着不到10亿的利润做到了数千亿的市值。那年头房产公司看市盈率，互联网公司看市销率，咱乐视玩的叫生态化反，看的是市梦率。至于市梦率是多少别问，眼窝子别那么浅，梦里的事儿你较真干嘛。所以那年头换谁都得感慨骂娘一句，房地产的时代过去了。那明明说好的过去的时代咋又回来了呢？一哥有件事没弄明白，水能顺流亦能倒流，车能正着开也能不正着开啊。2015年天河倾覆，棚改货币化出炉，一时间水漫九州。还记得咱们这开篇提到的最新的一次宝万之争是什么吗？对了，2015年嘛。至于你说人家怎么赶巧就在那个时间收购房企了呢？废话，肯定是商业嗅觉呀，要不然是什么？你觉得宝能、万科、安邦、恒大都是为啥？难道你还去查背后的故事啊？难道你还知道这些公司最后都出事了吗？还有啊，你别拿地图瞎比划，更别读古诗什么山外青山楼外楼，这是正经事吗？对了，当年我记得村东头的三舅老爷给我打起了跨洋电话，说道说年底要是得闲抽空回来参加表妹的婚礼。我朦胧中想起了表妹身高160体重160的身姿，冒昧的问句，哪家后生这么有眼光看着咱家表妹这旺夫相了？三舅老爷清醒地回答道，咱家拆迁赔了5套房和好多个零哦。哎呀，要不咋说有钱人终成眷属，就冲这好多零，年底咱也得冲空回去陪三舅老爷好好打两把麻将了。2017年，一哥在白银时代论调后，万科以20%的负债率在内部会议上再度高喊活下去。与此同时，融创净负债率260%，孙奇志高喊跑起来。1999年国庆，李先生受邀城楼观礼。30年后，另一位地产首富享受同样的待遇。如今，一人被骂国贼，一人求身于龙。城楼的倒影下，尽是历史循环的痕迹。时代巨轮缓缓落幕，俱往矣。30年，世事如梦，有人千亿市值倒在帝王。 有人咬牙坚持，等来烂尾复工，有人从断供中中年转身外卖，有人把十年房贷变成了终身枷锁。我们见证了太多城市的兴起，神话陨落，却始终不知泡沫之后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全面崩盘，资产归零，是量跌价稳，温水煮民，还是时间拖走一切，连回忆都没人再提。下一篇，我们从崩盘那天起，一起看看日本的房市如何走完这30年，又如何在无人察觉时悄然地归位山巅。顺带回答那个所有人都关心的终极问题，什么是房价之锚？什么是政策之首？什么是刚需所愿？房价跌到多少才是底？人们总说泡沫终会破，那泡沫之后呢？
人间寻梦，梦里不分世界。